第二步，学习顺服，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路加福音8:21，第八章，顺服，使我们的良知温柔敏锐。尽管神用各种方法对我们说话，但是如果我们的良知或心肠刚硬，拒绝顺服他，我们便会错过他的祝福。我记得以前，不论是神要我去做的每一件小事，还是我想要做但他却不要我去做的每一件事，最后都会演变成我们之间的摔跤比赛。神必须花上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的时间来与我周旋，好让我愚钝的脑袋知道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心意的。最后当我终于向他投降时，事情总会发展成为超乎想象之外的祝福。我因为不听从、不顺服神的声音，而让自己陷入不必要的痛苦当中。如果一开始我就照着神的话去做，就可以为自己省去许多麻烦。大部分的人都想固执地偏行己路，即使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也一样。然而，我们可以学习对神敞开，敏锐于他的声音和圣灵的带领，因为我们内在属灵的我是被设计要来与神沟通的。他透过我们的直觉和良知，让我们脱离麻烦，使我们能够明辨是非对错。有些事情对某个人来说是错的，对另一个人来说却是对的。因此，我们需要从神而来的个别指引。当然，有很多一般性的指导方针对每个人都适用。例如，我们都知道不可以撒谎、欺骗或者偷窃，但是仍然有些事情对我的朋友来说也许没问题，对我却不适用。因为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计划，他知道一些甚至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我们也许无法了解为什么神不准我们去做某件大家都在做的事，但是如果我们的良知温柔敏锐的话，当神提示我们不要去做的时候，我们会很清楚地知道。最基本的道理就是，我们不需要知道每一件事情背后的原因，我们只需要学会顺服。正在接受战争训练的军人有时会被要求做一些荒唐无法理解的事，因此他们学会无意义的迅速顺服。否则若他们到了战争前线，领他下达某个命令时，他们还转头询问为什么，他们可能早就被敌人杀死了。同理，神要我们学会信靠他，单单顺服他。我们的良知就像一个内在的警报器，当我们越过界限时，它就会哔哔作响。成熟的基督徒学会说，我要让这件事在我的灵里面检查检查，让我祷告，看看神如何带领我。非信徒也许会觉得很纳闷，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当我们住在主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不应该施行某项计划，我们很快便能感觉到他的不许可。我曾经在购物、说话或者为某件事情做计划之时，在灵里面感觉到这种犹疑不决之感。每一件事情看起来似乎都很好，却有一种警告的感觉瞬间升起，让我知道要退一步，等待神给我清楚的方向为止。神不会对我们大吼大叫，也不会强迫我们去走他要我们走的道路。他引导我们，像一位温柔的牧羊人，邀请我们跟随他到更青翠的草地。他要我们达到一个程度，是只要有一点点警示讯息，便足以使我们问他，主啊，在这里你要说什么？当我们感到一点点不舒服或者失去平安的那一刻，我们都知道在做抉择之前 要先寻求神的指引。圣经说，如果我们在凡事上都认定神，他必会指引我们的道路。参考经文箴言3:6，认定神表示我们对他有足够的尊重、尊崇和敬畏之心，来注意他对我们每一个行动的看法。以下有一个揭开每一天序幕的好方法，就是祷告说，主啊，我在乎你的想法，而我也不想做任何你不要我去做的事情。如果我今天打算做任何一件你不喜悦的事，请告诉我是哪一件事，好让我可以停止并且成就你的旨意。阿们。当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之时，良知便会纠正谴责我们，让我们感到不安。我们必须学习顺从良知对于我们意图和行为的提示，不单单是我们做了某件事之后，也包括当我们打算去做的时候，良知会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不恰当。我们必须用心保持对神真理的敏锐度，因为经上说，在末后的日子里，人们会愈来愈忽略他的声音。提摩太前书4:1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2:和3警告我们说，他们的良知将会被热铁灼烧，变成说谎者和虚心假意的人，教导别人那些他们未曾身体力行的假道理。如果伤口被灼烧，它就会变成没有知觉的疤痕组织。同样的，当一个人的良知被烙烧或灼烧，对于原本该意识到的感觉就会渐渐变得冷酷麻木。当我们造成别人的痛苦时，应该会感到很抱歉，但世界上就是有些人灵魂里一点同理心、同情心都没有。当人们伤害我们，我们尽管可以让疤痕使我们对他们硬起心来，但是如果我们这么做，将会失去敏锐的心，对神要给我们的美好事物也没感觉了。因此我们应该为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祷告，希望他们可以培养一个温柔的良知，敏锐于神的声音，也祈求神让我们对他的声音继续保持敏锐。这样的祷告不是要凌驾在别人的自由意志上，而是求神在他们和我们的生命中动工，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敏锐于他的引导。这个简单的祷告可以让我们的良知对神保持柔软敞开，让我们可以期待他的带领。天父啊，我奉耶稣的名为我自己和我所亲爱的人们祷告，他们的良知已经被灼烧而刚硬起来，我求你来动工，击破我们的刚硬之心，让他在你面前软化，赐给我们温柔的心，可以回应你的带领，使我们可以立刻认出你正在对我们说的话，并且行你要我们去行的。求你使我们的心柔软，敏锐于圣灵。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我们期待听见神，就必须聆听他的声音，并且侧耳注意他带领的声音。如果我们想要常常听见他的声音，就必须要快快地顺服。我们对于神在我们内心所说的话的敏锐度，会随着我们的顺服而提升，却随着我们的不顺服而递减。不顺服滋生更多不顺服，而顺服则滋生更多顺服。我发现，这次我愈顺服，下次就愈容易再顺服，而我愈违抗，下次就愈容易违抗。在某些日子里，我们一起床就知道今天将有个属肉体的一天。在一天的刚开始，我们便觉得自己固执且懒散，脑中浮现的第一个念头是 我今天不打算打扫家里，我要上街购物，我也不想再继续这个无聊的节食计划了。今天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也不准任何人在我面前唠叨。如果他们再唠叨的话，我就要告诉他们我真正的想法。如果我们起床时有这样的感觉，就得做一个抉择。我们可以选择跟着感觉走，或者我们可以祷告说，神呐，快帮助我。如果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更正态度，我们的感觉就可以归顺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下。我很了解属肉体的一天，我深知我们可以一开始就表现得很糟糕，然后变得愈来愈糟糕。一旦我们屈服于自私的态度而服从肉体，这一天就会骤转急下，成为荒废的一天。但是只要我们每一次都顺服我们的良知，我们就是敞开一扇神可以使用的窗户，让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每一次顺从良知的引导，下一次它就会让更多的光透进来。一旦我们很喜乐地知道神真的会引导我们到更好的计划之中，要立刻顺服他就不再是件难事了。寻求神赐予答案是一种培养出来的技巧，而见证他的参与可以带领我们进入多结果子的生活方式。许多人看不见神，是因为他们不寻求他。我们属灵的眼睛要用充满神荣光的良知来看世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你的良知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参考经文，马太福音6:22-23，这世代许多人的生命充满了无边的黑暗，因为他们没有留心注意良知的声音。他们的良知原本应该指引他们，但是因为他们已经吹熄了所赐给他们那微弱的光，就再也无法看见正确的道路了。当一个人充满了晦涩忧伤的思想，是多么悲惨呀！如果前路一片暗淡，人们便无法快乐起来，而因为良知昏暗，他们也不会喜欢自己或任何人，没有一件事情顺着他们的心，这都是不顺服神的后果。于是人们知道快乐不能在柜台购买，也不能装在瓶罐里，金钱不能买到进入快乐的终身入场券，但是善良清洁的良知却价值非凡。当他人仍在黑暗中摸索时，他使我们的生命充满亮光。就算我的口舌说错话，我的良知仍然正常运作，会要求我对负面的景况做出正面的回应。如果我对大夫说话的态度不佳，说了某人的闲话，或是抱怨某件事情，我就可以感觉到圣灵推动着我的良知回到神爱的光中。我的良知要求我在言语上正直，但是我仍然可以有所选择，顺服他要我做的，或者忽略他。如果我用良知所要求的公义以外的方式来回应他，下一次他会说得更小声。每一次良知的声音被拒绝，它就会变得愈来愈小声，愈来愈难听见。如果我亏待某人，我的良知会要求我道歉。若我拒绝的话，下一次我再亏待某人时，就会愈来愈容易忽略他，并且继续违背他。当良知要我们把想看的电视影片关掉，但我们不愿意顺服，就会找借口继续看下去。我们常常以大家都这么做的借口来压制良知的声音。人们犯罪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做。 也许你正准备娶嫁一个非信徒，而你的良知正在警铃大作，因为你知道圣经的话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参考经文哥林多后书6:14，但是你却忽略他。若你的婚姻出问题而结束了，又何必感到惊讶呢？有些人忽略神给他们的警讯，因为他们害怕成为那唯一与众不同的人，孤孤单单，没有朋友或家人。他们因为惧怕而选择做错误的事。随着时间过去，他们又由衷希望过去没有违背自己的良知。如果你没有得到神的赞同，千万不要孤注一掷，地以为事情总会有出路。圣经说，耶稣是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主。参考经文希伯来书12:2，我学到他没有义务完成不是他发起的事物。许多时候，当我们着手去做某件事情时，如果神没有在其中做工，我们就怒气冲冲。我们之所以挣扎，是因为我们随己意进出一些工作，却祷告祈求神祝福这些不出于他引导的事情。神将与我们谈论关系，如果我们愿意倾听，神将与我们谈论有关我们的婚姻、友谊和工作伙伴的事，他也许会要求我们中断某些友谊或者关系，因为这些人会引诱我们离开神，为我们所定的美好计划。如果我们花时间在某个既自私又自我中心的人身上，自己可能很快也会把时间花在想我能为自己得着什么上面。神会鼓励我们和乐于付出的人做朋友，不久之后我们也会变成一个乐于付出的人。花时间和一些能真正听见神声音、真正体认圣灵话语和作为的人相处，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当我们和属灵听觉愚钝的人相处，我们也会立刻察觉出来。圣经说，铁磨铁，磨出刀来。参考经文箴言27:17，我们可以借着与那些操练聆听神声音，并且也顺服他的人们相处，来磨练我们聆听正确知识的能力。圣灵掌权在我们以上，既然他透过良知对我们说话，我们就应该降服于他的权柄。若没有圣灵的影响，我们自己的理智将会领我们进入死亡。体贴肉体的，就是不透过圣灵来感觉和推论，就是死至死亡是由因着犯罪而产生的各样痛苦所组成。不但在今生，且在死后，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灵魂的平安，现在和永远。参考经文8:6，哥林多前书2:13-15说，属血气的人无法领会属灵的人。意思是说，我们推论事物的理智无法了解我们属灵的心，不留心注意良知声音的人，当然无法顺服圣灵。一个信徒愈是成熟，就愈常倾听良知的声音。信徒的良知真的应该是他非常要好的朋友。圣灵不会尝试向我启示一些我还没预备好要处理的事情。如果神以迅雷不及掩耳的一击启示我们身上所有的缺点，我们大概早就心力交瘁了。我记得神第一次告诉我我是很不好相处的人时，我却认为每一个人都有问题，我才没有问题呢。有一天，我正在祷告，希望大夫改变，圣灵却来到我面前说，大夫不是问题。神向我显明我错误的态度以及错误的处事方法，我因此哭了3天。这事情发生在1976年， 但是却成为我的态度、行为和生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喜欢神直接、明确地对我说话。自从我接受圣灵充满之后，我便非常欢迎改变。至今，神已经一步步向我显明许多事。如果他当初一次就把我所有的问题告诉我，可能早就使我哭上好几年了。神是如此良善，一次只处理我们一个问题。也许你可以回想某一件你在几年前做过，而现在如果再做一次，会使你良心不安的事情。也许五年前他不会困扰你，但是在神和你谈过有关这件事情之后，你就不会想再犯了。神和我们谈论问题，与我们一同努力更正错误，然后让我们休息一阵子。但是到最后，只要我们仍然倾听，他总是会再和我们谈论其他新的事情。我们过去的生命如同鲁莽地走在宽广大道上，但是现在我们被引导进入狭窄的道路中。我记得我曾经对神说，我的道路似乎愈来愈窄了。也记得我曾经感觉到神带领我走的道路已窄到几乎没有为我存留的空间。难怪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参考经文加拉太书2:20。当耶稣来住在我们的心中，他是永久住在我们里面，慢慢扩张他同在的领域，直到他自己愈来愈大，而我们自私的老我愈来愈小。如果我们的良知充满罪恶感，觉得自己没有顺从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我们就无法真正凭信心生活。这种定罪感会影响我们的信心和对神的敬拜。使徒保罗常常谈论到他的良知，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光照和催促给我做见证。参考经文罗马书9:1。如果我们的良知充满罪恶感，就无法真正凭信心生活。保罗不论做什么，他都习惯查验自己的良知，看看他是否为神的许可做见证。保罗说，因为圣灵光照他的良知，所以他知道自己所做的是对的。很显然，保罗是用系着缰绳的耳朵来生活。我们也需要和他一样。如果你的良知不能做见证，如果我们不相信神赞成我们的计划，我们就不应该去执行。就算我们说不出为什么感觉不对劲，也一样。我不是说要凭感觉做抉择，但是当神正透过良知对我们说话时，我们会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让我们不至于走出他给我们上好福分的窄路之外。我们对神声音的顺服，也让我们成为身旁人们的祝福。神将与我们谈论平衡，倾听圣灵可以让我们在生命中的每一个领域都保持平衡。当我们花太多钱或者太吝啬时，圣灵都会提醒我们，有些人过度奢侈，有些人太过小气，两者都不算平衡。彼得前书5:8说，我们应该保持平衡，才可以避免被撒旦利用。有些人为孩子做太多，这也是他们的孩子会出问题的原因。出于好意的，父母可能帮孩子把每件事情都处理得好好的，却阻碍了他们发展出责任感和倚靠神的信心。当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有时我们想给他们某个东西，心里却觉得有点不安。于是我们学会留意我们的直觉，等到心里有平安时再给他们。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告诉他们，我对这东西感到有点不安心。如果他们因此生气， 我们鼓励他们祷告，求神能够启示他们，在这个情况中什么才是对的。即使是孩子，也可以学会等待平安来引导他们。现在我们的孩子都长大了，而且都敏锐于圣灵的声音，我们总算可以为他们多做一点了。而他们总是保持良好的态度，也想要为我们效力，我们很享受与他们之间的良好互动。当你等待圣灵指引你的抉择时，不需要找理由对任何人解释，只要选择接受平安的引导。我相信这是保罗生活的方式。当人们批评他时，他勇敢地回应说，他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参考经文《哥林多后书》4:2。我相信当保罗被指控的时候，他会查验自己的良心，看看心中是否感到被定罪。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查验的却是我们的逻辑或感觉，我们时常找我们的朋友查验，却没有寻求神的查验。当我们被人指控时，我们只需要求神将事实告诉我们，说，好的主啊，我犯了什么错吗？如果我们没有做错事，就可以抵挡指控我们的人继续往前迈进。如果我们真的做错事，我们可以悔改，然后继续前进，因为知道就算指控者是对的，神也不会定我们的罪。这让我们可以自由地转向神，求他为我们的疑惑赐下确定的答案。神要将定罪感处死，让我们脱离捆绑的自由，他要以平安来管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保持平衡。有时候人们觉得被指控也许不是良知在使他们知罪，他们的罪恶感可能是过往伤害的后遗症。有个贴切的例子是关于一个小女孩时常被酗酒的父亲羞辱的故事。这个父亲总是对女孩说些很伤人的话语，当她长大之后，总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毫无价值。尽管她现在是一位爱主的甜美女孩，也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但是因为她的罪恶感，她从不为自己做些什么。她不买东西给自己，也不让自己度个假，完全不让自己有任何享乐。过去好几年当中，我不断和他谈论这个问题，也看见他的进步。他也了解到，失衡的自我否定不是神给他的旨意，而是他父亲对待他的方式所带来的后果。当他发现自己在神面前拥有清洁的良知之后，他还是很难做一些对自己好的事情。他上街购物时，常常一会儿把东西放进推车里，一会儿又把它们放回架上。这时，他的丈夫就会说，你为什么要把东西放回去呢？我以为你需要它。但如果他觉得我就算没有它也可以生活的话，他就会把东西放回去。与神同行多年以后，他仍然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得到好东西，因为他不配得到他们。因着过往的伤害，虽然他的良知赞成，他的理智也不会同意，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他知道神要祝福他。我之所以分享这个故事，是因为许多人都可以认同他的感觉。许多人有罪恶感，但这不一定是良知在对他们说话。我们要小心，不要把感觉和神的带领给混淆了，因为神要我们享受人生。像这样的情况，我已经学会不要单单顺从感觉或理智，反而要练习花一点时间意识在我们灵里深处的东西。真理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只要我们愿意等待，它就会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真理之中。 我可以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失去平衡，觉得快乐是不对的。在我还小的时候，只要我玩得很快乐，大人们就会让我觉得有罪恶感。我们小孩子是不允许享受任何事物的。如果我们看起来似乎玩得很高兴，大人就会说，你们在干嘛？快进来，你们不需要玩乐。因为我是在受虐的家庭中长大，我必须处理很多的罪恶感。在学习知罪的功课上，我必须借着研读神的话语，才能明白真理，知道他对我真正的要求。我渐渐了解，对于这些发生在我身上，我却无能为力的事情，神不要，我觉得有罪恶感。过去许多年来，我觉得我人生的一切就是工作，工作，工作。只要我在工作，完成某个任务，或正在做大家要我做的事，我就不再感到罪恶。但是，这不是神要对我说的平衡之手。也许我们想要工作，但是良知却要我们停下来，只要玩乐就好。如果我们倾听被圣灵光照的良知，他会要我们放轻松，享乐一下。我不会忘记有一次，我的孩子们努力邀我和他们一起看电影。他们一直说，妈，来嘛，你不需要整天工作，剩下的时间都拿来祷告。我们知道你爱神，进来和我们一起看个电影嘛，让我们来抱些爆米花，放松一下。最后，我终于拖着身体躺在沙发上，和我的孩子一起吃爆米花，看电影。我们喝了汽水，吃了所有好吃的东西，但是我心里一直觉得有罪恶感。我告诉自己，别这样嘛，乔伊斯，汽水是低糖的，爆米花是低脂的，而电影是迪士尼的。到底是哪里让你感到罪恶了？这不是我们的良知在对我说话，而是我童年的旧创伤。如果我和神一起查验，我就会知道花时间和我的家人相处并没有错，放一天假没有错，享受乐趣没有错，和我丈夫打高尔夫球也没有错，这些事情都没有错。但是我的成长背景让我无法甩去罪恶感。最不容易顺服自己良知的人，往往是那些遭虐而没有安全感的人。他们如此害怕让他们的天父生气，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他们一点儿也没有在主里的自由自在，依然住在辛劳的小房间里，觉得自己所做的每件事都很糟糕。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或做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更完全，直到满溢出来。参考经文约翰福音10:10，停止用你的头脑和感觉查验，开始和住在你里面的圣灵进行查验吧。你必须抵挡所有不出于神的东西，温柔敏锐的良知将会领你通往圣灵里真实喜乐的道路。你要借着亲近神来抵挡内疚感和定罪感，不让自己觉得做的每件事都很糟糕。我学会只求问神来告诉我是否做了什么不对的事。许多时候主都会说，照着你心所愿的做吧，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我都与你同在，去吧，玩得愉快，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你回来之后工作仍然在这里，不会跑掉的。有一天大夫要我和他一起打高尔夫球，刚开始我说不，然后心想，为什么不行呢？我知道神要我这一天和大夫一起去，他没有要我变得懒散或者忽略自己的责任，但是他也不要我感觉人生的一切尽是工作。 我的确花了好多年才学会休息。我曾经是个工作狂，不止一次让自己因为操劳过度而病倒了。即使我从事的是天国的工作，我仍然会因为忽略神的律法而付上代价。就在我学会适当的休息，并且不因此感到罪恶之后，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可以享受如此健康的身体。圣经说，要在基督所赐的自由当中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参考经文加拉太书五章一节。如果我们想要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就必须下定决心如此行。因为每一次我们回头时，魔鬼就会企图让我们有罪恶感。许多人在情感上已经被伤害得非常严重，以至于他们几乎对每一件事情都感到罪恶。他们有着错误的罪恶感和责任感。我以前也是这样，或许你也属于他们这一类。如果是，我们能做什么呢？根据以赛亚书61章一节，耶稣受死是为了开启监牢的门，释放我们自由。这一段经文实际上指的是罪行、罪恶感和定罪的监牢。耶稣死了，好叫我们的罪可以被赦免，连同其他的罪恶感和定罪感一并被抹去。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参考经文以赛亚书53章5节。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为我们的罪和过失受死，因此他的旨意不是要我们陷进任何一个网罗之中。如果你和过去的我一样，那么你需要从错误的罪恶感当中被释放。请开始特别为你在这方面的平衡祷告，并且研读圣经，看看神对你自由的权利是怎么说的，去研读神的爱，并且知道主真的要你享受人生。但是若你继续背负罪恶感的重担，就不可能享受生活。当然，我们应该由衷地为我们所犯的罪感到遗憾。但是圣经说，哭有时，笑有时。参考经文传道书三章一四节，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参考经文诗篇30篇5节，当我们一发现自己冒犯了神，或者伤害了另一个人时，感觉内疚是正常的。但是当我们已经悔改，并且相信神已经饶恕了我们之后，如果我们仍然抱持着内疚感，就会失去平衡。我写过几本书，对你在这个方面将会有些帮助。我推荐你读《拒绝的根》和《成功做自己》。我主要想鼓励你的是，要做出绝对不会让你一辈子有罪恶感的抉择，这样才不至于使你痛苦，也可以使你享受人生。神从来不会说出让我们厌恶自己的话。真正从神而来的知罪是正面积极的，它推动我们进入圣洁的新境界。来自魔鬼的定罪感则会以沉重的负担压抑着我们，让我们甚至听不见神的声音。我们要透过祷告来抵挡它。天父啊，你的话语说，你要我们享受生命，使我们的喜乐可以在你里面完全。盗贼来无非是要杀戮、偷窃和毁坏，但是耶稣来是要叫我们可以得生命，享受生活，并且要让我们生活的丰盛且充实，直到他满意出来。谢谢你主。天父啊，我祈求你让我的人生可以平衡，可以充满喜乐，赐给我一个温柔的良知，让我可以敏锐于你的声音， 赐给我平安和自由，来享受人际关系、工作、家庭，以及最重要的是我和你之间的关系。阿们。问题讨论，是否有某一件神不允许你做，但是大家几乎都在做的事是什么？你可以持守他对你说的话吗？你可以做什么来帮助自己坚定不移？在你的生命中，谁就像是磨练你的铁？你可以做什么来培养你们之间的关系？你是否像磨练他人的铁？那个人是谁？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更进一步发展你生命的这一方面？神是否引导你断绝和某人的关系？你是否顺服而行？你是否可以想出五年前的某个习惯或惯例？因着神已经和你谈过这个问题，所以你现在一点也不想再这么做了。是什么？他是如何处理你这个问题的？我们对于神声音的顺服，如何使我们成为周围人们的祝福？你是否发现自己现在仍对过去的事感到内疚？这是不是一种错误的罪恶感呢？如果是，为什么是错的呢？花一些时间祷告，求神帮助你克服这种罪恶感。你认为神带领你对这一章做出什么回应？